好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诗篇三十七篇。三十七篇它的标题还是说是大卫的诗，但是我们不能够看到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背景，不知道他那个当时写的那个背景。但是，在第25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楚的线索，他是说我从年幼啊，现在年老，所以可以知道这是大卫他晚年时候写的一首诗。那大卫在很年少的时候就被上帝拣选了，撒母耳高抹他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然后他的一生呢，也是历经坎坷、饱经风霜的。如今到了老年的时候，他遭遇了太多的不公平啊、逼迫，也看到了，也经历到了太多不义的人在他的周围，要杀害他的人。那因此，他和很多人一样，也应该曾经对义人受苦、恶人享福这个不公平的事情，可能也感到困惑和不解。但是就在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回顾他的幼年到年老整个的过程，他却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，这个事，说出了这样一句话。所以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他依然是坚信神的公平和公义，义人必得奖赏，恶人必受惩罚。那这个诗这篇呢，挺长的，有40节，我们可以分成四个段落来看啊。先是第一到第11节，大卫在这里就是，是在劝勉。我们可以看到他这里是在劝勉，义人受苦，恶人享福的时候，大多数的人，我们也都会心怀不平，但是呢，大卫却知道，这很可能让我们也成为行恶的人。我们也可能会，如果我们一直不平，一直嫉妒，我们可能也会作恶，那以至于我们不得神的喜悦。所以大卫他可能也体会过这种的情绪，所以他在这个第一段他就提出了一个劝勉，就是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面对这个不公平、不公正。世界的黑暗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在第一节和第三节这两节，他就说出了两种人生的态度，一种是，因为恶而心怀不平，因为那些不义而生出嫉妒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。另一种人生态度就是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在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，这是两种人生态度。那么，大卫说：“你们不要第一种，你们当第二种，也就是给我们指出了，就是面对这个不公的世界，我们当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，依靠耶和华而行善。”那在第七、第八节的时候，我们表面看起来，他那表面上让我们看到，好像恶人占了上风啊，在这里，因为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因为那些道路通达的那些恶谋成就的，好像恶人通达，恶人阴谋成就。”好像他们在占上风，那这样我们的人，肉体的人，我们血气的人，我们自然会产生心怀气愤，我们可能也会怀疑，我们会急切、急迫、迫不及待，我们要来求神的什么？求神的来惩罚、来控制。但是大卫在这里，他却提醒、却劝勉人，要等候，等候。为什么要等候？第九和第十一节那里。就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等候的能承受地图。这个人之常情，看见行恶的，看见你不安分的人，却能够享福，却能够有温饱。人的不平，心里的不平衡，心里的失衡。但是，一方面大卫指出了这一种不应要远离的这种的情绪，这种的人生态度。他同时他正面的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表达出要默然、要安静、要等候，存着信心，把所有的事情什么交托耶和华，必能等候到，耶和华最终那个结局。他可以有这样的态度。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态度？因为他知道恶人的作恶是不能长久的，就像在第二节当中所说的，他们一定会什么如草被割下，如菜要枯干。 而这个其实我们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，那里说到义人会怎么样？义人是像栽在溪水旁的树啊，常结果子。那在这里呢，就可以想到诗篇第一章第一节那个义人的状况结局，这边的一个比较恶人的这个结局，他们是像要草被割下，像菜要枯掉。而神给义人的祝福呢，4到6节那里我们看到，神给义人的祝福却是牢固的，却是信实的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就是义人要承受耶和华地图的时候，安静等候耶和华的人，虽然暂时在受苦受难当中，但是神公义的神，他的信实必让信靠他的人能够有力量、有信心来等候他。谦卑的人虽然处于人生的低谷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是活在神的手中。这个谦卑是在神面前的谦卑，那个敬畏。这样的人，他们在神的手中必会承受神的祝福，所以他们能够安静，能够等候。那我们看第二段是12到20节，这里是大卫在对恶人发出一段的警告，警告他们什么？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这是你们的结局。警告他们不要再继续的什么，行恶。那刚才在第一段1到11节里面说，人生常常让人失望，我们时常看到为非作歹的事情，我们会失望，我们心里面会生出不平。那么在12到20节这一段当中描写的情况好像更糟糕了，因为这里很详细的描写恶人怎么样趁胜的来攻击义人啊，12节14节这里，然后呢，义人怎么样周围充满了威胁、被逼迫这些的状况，这些的描写。人在当中，我们不能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，好像神他在袖手旁观。但其实呢，在13节，我们看神已经定好了恶人的结局，他们的阴谋诡计会让他们什么自食其果。第15节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仇敌，是一定要灭亡的，他们的弓要断，他们的膀臂要折断。虽然看起来，这里义人好像也贫乏，也没有恶人那么富裕、富足，但是呢，因为他们什么是神所看顾的，所以呢，神始终是在扶持他们，始终是让他们会什么强过恶人，恶人的膀臂一定会折断。义人在世上所遭受的苦难，因为神的扶持和帮助，必不会让义人被摧毁。在第19节那里是说到，他们在极难的时候，什么？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宝足；他们饥饿的时候，耶和华成为他们的宝足。所以义人他们的源头，他们一切生存气息，存活，他们的源头是在神那里，是在耶和华那里。那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我们看第21节到第31节这一部分，这一部分是诗人对义人，大卫给义人一个安慰。刚才他对恶人有了警告，你们的结局被折断、被毁灭。那在这一段呢，他对义人发出一个安慰，希望他们能够相信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所立定，这个应许，耶和华立定义人的脚步，喜悦他们的道路。那在逆境、在困境当中，要坚守对神的信靠、依靠，行神所喜悦的事情，那义人呢，就一定能够得到什么更宝贵的财宝，而不是暂时眼前的财宝。在第21和26节，我们看到义人的慷慨和恶人是不同的，义人恩待人，他们不吝惜，因为他们什么？有23到24节，他们的前途是稳妥，脚步是坚定的，因为他们知道一切的需要和保障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他们可以什么？可以去恩待人，可以不吝惜于人，因为一切都是耶和华所供应、所赐予的，不是说，义人从此啊，他们行善了，他们从此就不跌倒。23到24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他们还会跌倒的。
This video, you'll learn. simply
但是前路上面虽然还有陷阱，但是呢，神不撇弃他们，神不会任凭一人失丧，神还会赐地土给他们。我们看第22节，然后第28节，这里一人要承受一人的后裔，一人的一人不被撇弃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们的圣名，恶人是要被剪除。这些都是给义人的一些的安慰，他们要承受神的地土，永久居住。在世界上重重的逼迫和困难当中，困境当中，诗人大卫他心里得到的这种安慰，得到的这种平静，他常常经历到在神面前的平安。虽然他是躲在洞里面，虽然他是被追赶，虽然他是逃难，但是他在神面前每一次在神面前的祷告等候，他都能够得到平安。这在诗篇当中我们都看到，不是说大卫就比世人更属灵啊，不是说他比我们更属灵啊，他更爱神啊，而是说什么，神那个赐福，神那个看顾，神那个扶持是给什么依靠他的人的，他的应许是保守那些等候他的人的。所以大卫可以有这样的经历，因为他依靠神，因为他等候神。那我们对神在律法，我们对神的律法有忠心，我们愿意去离恶行善，我们也能体验到大卫所说所表达的这种，也是27节那里的神的美善，我们也能经历到神伟大的性情。28节那里，他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喜爱他的百姓。而且呢，我们口中也能够有智慧，我们心中能够有把握。第30、31节这里，相对于第1到11节第一段那里，是那个大卫他忠告世人的那个要有正确的态度啊，依靠神，以他的信实为量，不要采取那种不正确的态度，就是不要效法恶事，不要有苦毒，不要有嫉妒愤恨啊，他指出这个。那么这是第一段。那么到了这个第3段的时候，虽然世界是充满了不公平，但是义人的道路，虽然义人的道路还看起来还不如恶人的道路平坦，但是在这一段，诗人安慰义人，要相信神的引导，因为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那最后一段，就是32到40节，是大卫对神的一个期待，也是他放在我们义人心中的一个期待，就是神要采取行动来解救义人，脱离恶人。这个神一定会做，但是我们期待神来做，不要让邪恶永久。神保证义人必有后福，而恶人的结局呢是可怕的，他们面临灭亡的那个威胁，一定会灭亡。32到34节这里啊，那对于那些纯单纯的信心，一心仰望等候神的人，那些专心遵守神的道的人，神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就是神施行拯救、施行保护、施行扶持的这个过程。那在整个诗篇当中，我们发现承受地土这个词出现了五处出现，第9节、第11节、21节、29节、34节，这个好像是贯穿了这个37篇。耶和华应许赐百姓土地，应许依靠他的人、等候他的人蒙福，必承受地土，而且是永恒的。那暂时的，我们现在啊，暂时的大卫他那个时候，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常常会看到恶人攻击义人，义人遭受逼迫威胁。我们也会问，神拣选的百姓在内忧外患当中没有平安， 神百姓所需要的那个安全在哪里，神应许的那个安居乐业在哪里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，我们也会问，大卫他也问。那三十七篇，神留给我们，大卫给我们看到一个信念，无论任何时候，只要我们不怀疑神的公义和祝福，不怀疑神应许的，依靠他的人，蒙他福的人必承受地。我们能够，如果我们能够以永恒的眼光来看神的计划，来看神的应许，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他审判的那个日子。虽然我们现在好像还没看到，恶人好像还是得势，但是我们一定能够看到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他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义人必蒙保佑，必蒙祝福，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什么时候？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。在恶人归于无有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依靠耶和华的人，那些谦卑在耶和华面前的人，那些等候耶和华的人，那些遵守耶和华道的人，就是那些人承受地土的时候。恶人归于无有的时候，就是那些人一人承受地土的时候。我们相信惩罚和赏赐都在耶和华的手中同时实现，这是我们的信念，这也是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来安静，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的耶和华，世上的一切终将过去，唯有你的话是安定在天。世上一切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你的祝福是永远不变。世上一切软弱的终将被你坚固，世上一切穷乏的终将蒙你的地土，因为你的应许永远不变。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在这里成为你祝福当中的一份。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信心也不够，但是因为你的永恒，因为你的应许不变，让我们可以被坚固，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被建立。我们在诗篇当中一次一次的来诵读，来默想的时候，你那不变的甘甜的应许就在我们的里面开始工作，让我们可以把眼睛从世界上的短暂挪向你那天国的永恒，让我们可以去看你那永远当中最美好的应许和计划要为我们来成就。我们可以不必害怕，我们可以不致动摇。愿你坚固我们，愿你的话语常常的这样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。我们依靠你，我们等候你，我们就是蒙福的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分组。